每天修第一印30分钟，当天睡觉后，每天修第一印30分钟，这是绝不可以的。咱们心中心法呀，就是菩提心印或者其他的印等等的这些印，要么不做，一做就必须要连续的2个小时。你因为做了一个梦，你就断了，我觉得太可惜了。当天睡觉后，老梦到过世的祖母，那你就给他撒金刚砂。还有一个，因为他过世了，你就不做了吗？我也不明白。怎么了？梦到了就是没有超度，非要这么猜就这么猜。你余心不安，你可以超度他。你这个每天第一印行，每天修30分钟，完了之后又断坐是咋回事啊？我跟你说，除了你的，咱俩重视的重点不一样。您老重视的梦，我是除了您老人家的梦，别的您说的信息我都非常的重视，以及非常的不可理解。
哎，老师好，我是之前在那个安徽合肥那边，接受您的灌顶的，
你说吧，
就是我感觉有点害怕，在梦里的时候就是梦见那些过世的人嘛。
你这么害怕，正好可以修心中心。虽然梦到了过世的家里人，感到害怕，但是，我可以推测，其他的事上，您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谨慎和容易害怕的人，所以你这种情况正好修心中心。梦到了他，是因为你这里有法呀，他来想来依靠你啊，是好事啊。你对佛法了解不了解啊？
不怎么了解。
对对对，你学了佛法了，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想求你超度，给他撒撒金刚砂。还
我
有
有
一
金
个，
刚砂，之前好像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有请过有金刚砂，但是不知道撒去，是撒去坟头吗？
是啊，这个不能一个手印修30分钟啊，也不要轻易的断坐，要么就先别修，心中心法不可以试，要修就得每天2个小时，然后连续的1000天，要么就别修啊。但是我们的法义啊，你都可以看啊，也欢迎你多，跟我们交流。你说，
为什么不能连续断坐？
不是连续断坐，你就连续了，还叫什么断坐？就是每天修2个小时，是连续的2个小时，然后要连续的修1000天。你看，关于这儿你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好像看过袁英老那个视频，说什么500-600坐也行。我记得大致内容是说什么不用1000天。
没有。一定要1000天，不能修修断断停停。元音老人从来没有说过500-600坐也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心中心法的依据是佛心经，佛心经上，就是写的，就是修心中心法，结这个手印持咒语的话，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愿力不能毁也。所以这个修心中心法，因为你看，日持千遍，持满千日。所以修心中心法要1000天，不光是就是齐老师说的“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这个话是元音老人跟齐老师反复说过。第二个就是这个佛心经上是有经典依据的呀。再说你修1000天少什么了吗？吃什么亏了吗？
行，好的，我了解了。
减少睡眠2个小时，其他的生活工作节奏可以不变。
哎，郭老师在吗？
在呢，在呢。
哦，郭老师，我那个杭州的金建勋，那个我现在签座修了也没多少座，就是80-90座。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都会听那个新听上那个打气的一些开示啊，就感觉自己现在有一点没劲，就是打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坐在那都不知道为啥要坐在那里，就是感觉有点偏空了，我不知道要不要修
你这
正
个
佛座。
坐到这儿不知道为啥坐到那里，你活着的时候你为啥活着呀？
反正的，咋说呢，就是
咋说呢？你说咋说呢？
张不了口，就是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打气的开始听的比较多嘛，我大概就是理上知道一些，然后我坐在那边我是有点担心，比如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比方说，我那个咒语念着念着，都回过神来，我发现我这好像念的有问题，念错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念着念着，好像就没再念了。我也好像也不是入定，我就没入定过。我感觉就是，所以我感觉是不是我这心态上有点放松，然后不应该这样，因为我才打了80-90座嘛。
好的，好的。第一个，你先说说你的情况。第一个，刚才是说的是咒语，不知道念了没有，是吗？
就是我心里默念一会儿，然后我感觉我就不知道是困了还是干嘛，因为我是4点半起来念，就是打坐的，然
那
后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困。
我感觉我都挺好像又挺清醒的，就是感觉就莫名其妙就停掉了，然后我也好像也没有说 我不觉得是入定，反正手有的时候也都是垂着的，但是也没有说散。
手印是垂着的。
对。
如果是垂着的就不好。是这样的啊，咱们打气的时候说过好多次，就是说在打气的过程中他怎么判断那个入定啊睡着啊，睡着他是慢慢的眼皮儿睁不开这一类的。入定呢都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的就过去了，是这一类的。你自己可以看，但是无论如何醒了之后发现手印倒了，你就把手印抬起来啊。有的时候入定也可能手印倒，就把它抬起来，就是做上就一件事，没有念咒就念咒。
那
打气的情况啊，打气的情况它是针对打气的人说的，打气的人有什么问题就针对着那个问题要说，而且要说的直接，要说的犀利，这样的话能够单刀直入，比较快的把他的妄想执着打掉。所以打气的虽然说空，那是因为就是落有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必须说空。落空的是有，但是落空的人是少，大部分人是落有。实际上对于落空的人就不要说空了。
我现在其实核心的感觉自己有点疑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样子会不会有点就是在外向上看会有点不精进，就是我反正每天照样打，然后就算有点懵的，就是你反正也就这么打着，所以我这心态要不要就是好像要紧一点。
你先打着吧，你如果担心的话有两个，第一个加坐，第二个是紧一点也可以，松紧你自己看，你要是对于松你不放心你就紧。所谓的紧就是说的警觉一点，多提醒自己关照，如猫扑鼠，有念头了马上就能发觉，就这样马上就不理会它，有一个盯紧的意识在，这是紧一点的。松的就是发现了不随着，发现了妄想了就不搭理它，不跟着它跑，这就松一点，不发现了不管它了，这两个你自己看，如果心不安就紧一点或者加坐。
你说坐下吗？坐下其实我倒也没有就是心不安，就是我是坐上，我觉得我这个情况好像不是很如法的在修，所以我有一点。
坐上的时候就是结印持咒，不可以故意的不持咒或者故意的不结印，只要除掉这两个，我没看出来你有什么问题。
那我没有故意啊，我没有故意，反正我就
那就行。
莫名其妙的就反正就是一缓过神来，总感觉自己没在念，总感觉又没在念了啊，就这样。
总感觉自己什么？
没在念了，就感觉好像没过多久。就是
没发现了，没有念就念就行了，只要不是自己故意不念，发现自己没念自己就念，这种情况还是像入定，但是也别在意。
好的，没有别的问题了，老师。
好的，请问打坐前能喝酒吗？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啊？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喝酒这个事儿啊，不要说是佛法中的事了，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喝酒的性质相当于吃砒霜啊，砒霜懂吗？砒霜这个酒的性质相当于喝砒霜，不利于身体健康，何必呢？啊，有这个毛病最好改，如果不改的话，容易断坐。有的时候他喝的长期喝酒，他容易形成酒瘾，所谓的酒精依赖症，酒瘾，你喝酒就失去了理智了，失去意志了。所以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断了，有一部分男师兄就是这么断的，所以尽量的在这个地方警觉啊。别喝酒。另外一个，打坐了喝酒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受，难受的你都难受的不要的。我们那时候，我修法的时候年轻，那工作上没有完全的那个就是说的不喝酒，那种时候又年轻啊，啥活都得是你的，就像这种活也是你的，自己又胆小又不敢，那喝完了之后，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保守，就是可警觉了，人家都是在那儿好像开心的，自己满腹心事坐在那儿喝几口回去，就那坐着可难受，难受的不行，难受的不要的，我跟你说找罪受，喝完可难受，坐的就是喝完烦的坐不下了，这种的不是说喝完烦的坐不下，这种是他主次没有搞清楚啊，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啊，他没有打坐呢他就喝酒，他难受的要死，他凭啥要喝酒，为啥要喝酒啊，你至少有个主次啊，你打坐是主要的，你不能断坐啊。咱别说修行是主要的，你断坐你这断不敢断坐吧，不敢断坐你喝酒你怎么上坐，你好意思吗，你这喝着酒在那结印持咒，再说了你喝酒结印持咒还不知道能吃成啥样呢，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就是万一喝你也很警觉很警觉啊，这是说的是主次，你要分清楚。另外一个这还说的主次，那不喝酒能耽误啥，下决心就一恒心不喝酒，有的是就是有一些什么工作啊应酬啊，有好多人身体不好他就不能喝酒，他这些工作就不能做了，未必的，他喝酒烦的坐不下了，就是说的是他的这个主次没有，反正是喝一点都可难受。你要是打坐很明显，一般不会问打坐前能喝酒吗，一般不会这么问，这么问就不靠谱，一般的有可能啊有一些 可怜的小师兄们，他们会喝了酒能打坐吗？他都会这么问。还是要把打坐放在第一位。你要是这些都是不好的、不对的，应该戒掉的。万一不管因为什么情况，你有这些情况，那你今天的坐没打，你该打还得打，你必须去忍。在新中心修法这里来，这个打坐是实修的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呀，最重要的一个机缘呀。没有这个结印持咒的这个，咱们在这说啥呢？扯啥呢？对吧？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天的坐该打的一定要打。吃辣椒没有听说过有事儿，但是有可能他打坐打得多了，他就是想吃清淡的，然后他容易上火。你看我们打气啊，一般的就是不吃辣，不能吃过辣的。打气一般就是忌讳吃辣的。算数啊，当然算数啊。不管你怎么样，晚上回到家11点多了，不过还是坚持打了。你就是打坐的这个事儿，不是严格的以12点为界限，这咋能不算数呢？你这么问是啥意思啊？你是暗示我支持你喝酒还是咋？你这是晚上11点多回家了，坚持打了，这就很好。但是这样很冒险。这样很冒险，容易断坐，尽量的不要这样。公司安排你跳楼，你跳楼吧，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但是你这样，你这样做也不是不行，就是你自己挺苦的，你这么做，反正是你愿意遭这个罪就遭吧。你看，这他说的是早上打不容易断，你说的是喝了酒怎么整？在公司安排你之前，先把自己安排好啊，先把坐打了，这就是早上打坐。300坐了，坐上怎么还是妄想纷飞？元音老人这个问答集啊，前106问我们最近正在学。这元音老人呢、啊、106问所有的问题和答案是元音老人自己勘定的。咱们说的那个无念，并不是说的没有念头，而是说的是念念不停留，念念无助。通过结印持咒学习练习，让他无助，不要注于念头，什么妄想纷飞啊？你是怎么着？你是要练成木头石头？刚才说了这个妄想纷飞，这个胡国文，你是想要练成木头石头吗？问题是他会跑一段，那念头都是这样的，不管他是跑了远的还是跑了近的，都是跑一段你才发现。你如果念头一出来都能发现的那种的时候，都不是太多。还有一个，你坐上这么关心啊，你坐上不仅打妄想，你还关心妄想跑了多远，你看妄想怎么看得那么紧啊？您老人家精力这么旺盛，您老人家还看没看咒语啊？有没有每一个字一个字的都在看着咒语啊？你这一心几用啊？一边看着咒语，一边看着妄想，是什么内容？妄想跑了多远啊？精力旺盛啊，还是怎么着？我觉得胡师兄，你的情况，我建议啊，我只是根据这个大概的估一下，你不要求定。第一个不要求定，第二个多加做，第三个再看一下略论，嘴不动行不行？嘴这个事儿要求的不严格。嘴唇微动不出声，这是大多数人的通过实践经验发现，这样是最省事儿的事儿。元音老人就这么说了，这个不是一定的，但是这样实际上是最轻松、最省劲儿的一个方法。你嘴不动不是伤血吗？出声念不是伤气吗？但是这个不是死的，有的时候的话，你坐的时间长了，那嘴动不了了，就别让它动，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好念咒就行啊，不要故意的拿捏它，越拿捏它事儿越多，越不知道怎么念了。就是说我们是本来结印持咒上座就是一个持咒的事儿，我们弄的又去看看妄想，看看嘴唇，看看出不出声，哎呀操了一堆心，那个还有没有空管咒语了呀？最关键的一个座上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是你们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管什么妄想跑了多远，管什么嘴动不动，只能管咒语这一个事儿嘛。啊，早上打完坐会出一身汗，吃完饭去上班，天冷容易受凉，就赶上烦心师兄啊，您老人家这个样子很有可能会断坐的。因为你呢就是出了一身汗，吃完饭上班天凉，就是这些东西的话对你来说的话都比就是要打坐要重要。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是可能是断坐的可能性很大，我觉得你不如想清楚要不要做。你这样坚持做，哎呀我都是跟走钢丝似的，我都替你担心啊。你晚上还要睡着，睡觉睡得早啊，你晚上睡觉要是睡得晚的话呢，你看看对那个影响睡眠的话会不会也影响健康啊，影响健康是不是也不利于你公司上班啊？你想清楚再打新中心啊。有几座很清，哎胡国文，我就觉得你是堕到清净里了。你要什么清净啊？咱们的清净是坐下遇到事的时候，人家吵得可厉害，又吵又闹又打架，你也在里头还吼了几句，那个时候你的心是清净的。要的是这个东西，要的是坐下遇事不惑是大定，知道吗？什么是无念？那个义工说的无念不是压念不起与死人相似，而是念念不起不随，念念不停留，尽管做一切事，心中不留丝毫痕迹，没有一点 执着。你看，我觉得把我们的问题的这种的心态说的多好啊！咱现在是念个咒都是这个也在意，那个也担心的。喉咙有问题，打坐太影响了。哦，喉咙有问题，那你就先别动嘛，这个可以啊。喉咙有问题就算了，那你就可以嘴唇不动。我是只管咒语，那您老人家的只管咒语不是脑子只管咒语哈，只管咒语是现在也是的，现在你也别想了啊。坐下也别想了，你是在求一个清净，求一个入定，求一个没有念头，脑子不受你指挥，你自己说的那念头都跑了多远了，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打字也不受你指挥吗？心思啊都飞了，没有看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坐上只管持咒，坐下也要看好自己的起心动念。你知不知道你在打字打出来说，哎呀，我这个妄想已经跑了一阵子了，这已经不是只管咒语了，就是这个坐上不光妄想跑，坐下跑得更远，都离那个打坐都跑了，都离打坐过了很久很久了，你的心思还在打坐那儿，你说你的妄想跑了多远？坐下就不要再考虑坐上了，坐下尽量少想，不要在那分析坐上的好快，没有必要对坐上持咒这个事儿患得患失。没有灌顶刚学习可以指六字大明咒打坐吗？还是必须按心中心的要求打坐？没有灌顶是不可以修心中心的，你没有必要按照心中心的要求打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心中心的要求并不难，只是四点，就是你灌顶了之后呢，可以求得心中心的具体修法，但是心中心的秘密的最核心的那种的就是修法上的秘密，就是咒语跟手印呢，这个是心中心独有的，必须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的，当然还有他的仪轨以及他的修行的修法的顺序。那么心中心的这个咒语跟手印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那么修心中心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坐上只管持咒，然后坐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心中心修法实际上就这四个要求，它没有别的要求了，就是说的关于心中心法。然后你没有灌顶，你就不用按照心中心的这样的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修六字大明咒的修法，按照六字大明咒的手册上写的是至少半个小时，那么你可以提高要求啊。就我的建议来说，我都建议你们打一个小时六字明，然后坐下多念六字明，这样就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早上一做六字明，晚上一做六字明，中间有空也多念观世音菩萨心咒嘛，总是好事。如果想修心中心最好啊，心中心比六字明要有力量的多。昨天早上五点上座，今天晚上呢12点才有空，这个是断座，这个不算断座。如果是这样的话，晚上早上第二天，万一第二天早上没有打，然后晚上才做，如果这样就算断坐的话，那么大家就是在这就特别的紧，谁也不愿意早上上座了，就不好了。首先呢，一个就是因素，就是说首先呢，一个我们支持的是早上上座啊，早上上座是好的，尽量的早上上座，这个是我们所支持的。那么晚上的时候12点再做呢，虽然说过了时间了，好像是过了24个小时了，但是你当天补上了，当天做了也还算可以，但是你不要总这样啊，你不要就是昨天早上5点上座，今天晚上12点你做，一做做到早上四点，然后又隔再隔一个12点，没有必要。就是你这个不算断坐，但是不要总这样啊，总这样就是到断坐的边缘了。大家有问题可以上麦啊，上麦聊或者发文字都可以。我现在腿还是动得厉害，就是老酸要紧不，然后就是老开小差拉不回来。你这个问题就是在开小差，因为是只管持咒啊，这又多了一个事儿了，腿动酸要紧不，管了仨。你这就是开小差，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心中心法修心不修腿。你在这儿啊，就是憋着这个腿，憋得很厉害，又嫌它酸，又想动它，动了它又愧疚。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只管持咒，只管持咒，我不跟你讨论腿。你愿意讨论腿，你自己跟别人讨论去吧。在我这儿，我不跟你讨论腿。咒语跟手印，这有什么难的呀？有手脚不？有手不？有手有嘴就够了，有手有嘴就够了，要不然的话，当你是个截肢的得了。我看过截肢的人家修出来效果很好呢。元音老人对于腿动，我们把就是刚才咱们看到了网站里面都有，都是随时可以修那个搜到。我把所有的元音老人说的腿的事我都搜过，整体上来说尽量的不要动，忍过去了就好了，这是这个。另外还有，如果腿动确实影响持咒了，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就是怎么样有助于持咒怎么来，就换一下腿，动一动腿， 让你能够专心持咒就行，要不然的话你光在那忍啊忍啊忍，那心思都说我要，哎呀，我要有毅力，我要有毅力，我千万不能动，你就这样，你的心思不在咒语上，那哪能行啊？如果实在影响你念咒了，对于你的念咒，让你念咒的质量大打折扣，一直在为这个腿疼而伤心，而那个费心神，那你就这伸伸腿，让他不要因为这个腿动的事而在这影响持咒，怎么样只管，怎么样有利于你只管持咒，怎么样来啊？这个地方说的是疼过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上面说了，但如果疼的厉害，影响入定，心定不下来，这个时候可以换腿，最好不要换腿。但是影响入定，这个时候可以换腿，好吧？你要是有时间有精力，要在心中心法上下大功夫，那你就是疼，就是吃过苦。你要是本来精力也很少，你就有这短短的一千座的时候，你何必在这弄这个腿子呢？坐着。把腿往前伸开，伸着坐，要交脚坐呀，交脚坐，两腿交叉，交脚坐，不能吊脚坐，吊脚坐就是平行着。但是你可以伸一伸再回来，你看腿酸腿疼，尽量忍一下。但是如果心乱了，因痛而散乱时，就可以换换动动。但是手印不可以散，我是嘴巴念，心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是平放在床上，可以把它平放在床上伸一伸。然后伸完了之后你再收回来啊，不能总平放着，你那基本上等于半躺着睡觉，嘴巴念，心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发现心里没有念咒就念咒，你还在想我跑到哪儿去了，我跑到哪儿去了，可不能这样啊。这个潘建宁，发现没有照顾咒语，发现你的心没有照顾咒语就照顾咒语，不要考虑嘴巴的事儿，谁管你嘴巴念不念呢？梦境能念还是念？你是梦境怎么了？你是梦境，你心里头念咒吗？你心里头惦记的是咒，你心里头的那个狂乱，那个狂乱的内容是咒语，好吧？心里头上下波动起伏，那个东西把它换成咒语。腿疼了可以下来走一走活动，不行的，腿疼不会疼死你，腿疼了可以伸出去再回来。腿疼了可以换腿，还不够啊，还不够，还要下来折腾活动走一走。您老人家真有精力，精力旺盛，还要下来走一走，至于吗？你就在那坐的时间长了，你换换腿，这可以。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有想法很正常，别理会，别搭理就行了。打坐不是可以下来进行，两个小时以后您老人家下来进行，但是两个小时内不行的。打坐的时候可以摇晃上，发现上身在摇晃就提醒自己不要晃。打坐脑内有抽筋感怎么对治？脑里面有抽筋感，我不明白，你去问问医生吧。气不通怎么通得快？哎呀，在这方面我比你幸运的多，因为我根本都不懂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修心中心法，如果你想修心中心法，我建议气不通就让它堵着，就让它堵在那儿，不要管气，不要考虑气，气不通就让它堵着。如果你只是为了练气，那你就完全找错人了，你这个事儿就不要问我了啊，因为我完全不懂气。今天试验打了三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咒语念的不顺畅。咒语念的不顺畅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你这个念着你就是在这太拿捏了，不要拿捏它。如果发现咒语不顺畅，你动动嘴唇，也就是这么说吧，打了三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你难道你还不会说话了？你嘴唇动一动它就顺畅了。心中心法就是上座结印持咒干就完了。心中心法是以禅为体，这个禅是什么禅呢？祖师禅、如来禅还是初禅、二禅？不是，不好意思，我看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着，我也不想说话。这么说吧，如果非要解释的话，就是以禅为体是说的是八大宗派，听说过八大宗派吧？八大宗派，禅宗、密宗、净土宗，是说的这个禅啊。师兄们有问题也可以上麦，直接上麦来聊啊。欢迎大家上麦来聊。如果以后修行以后生活越来越顺，心越来越安详自在，越来越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是勉强可以说修行没有修偏。这段话不是问题，是俺经过多次弯路所得出来的经验或者领会分享。禅难道是有相的吗？还有一个实相就是无相的呀，这是佛经里说的，这是教下的，教下就是这么说的，实相无相。禅就是八大宗派，禅宗、净土、密宗的那个禅。如果你说禅八大宗派里面的禅宗说的是如来禅、祖师禅还是初禅、二禅，你大寂静师兄可以去问禅宗的。就是说我也不明白从哪来说的是如来禅跟祖师禅这一种说法呢？在禅宗里面并没有这些名相，或者说就是这些名相并不是禅宗的主流，现在为什么总是说如来禅和祖师禅？我也不明白，就是怎么样把禅宗给它定义成这样呢？如果定义成这样，禅宗和教下有什么区别啊？这个禅师啊说过如来禅、祖师禅，他也就顺嘴说了一下子。这个地方不是说的如来禅、祖师禅的这一个，你说的是 是这个楞伽经里面的，楞伽经里面是说的是究竟的正的果地的这个叫如来禅，跟我们说的如来禅祖师禅呢是不一样的。他说的是现代禅宗这样分，把禅分为如来禅跟祖师禅。我不理解，我不了解啊，不了解，不好多加评判，跟那个养山的那时候的我有一集顺目失一的那个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我也看不明白。哎呀，我也不认为禅宗是机锋，可修心中心法，此生能证到什么？能得到无生法忍，成就圣道吗？你可以去看元音老人的，然后呢，你看看你对元音老人的信心，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我不能说先生证到无生法忍，我觉得我就说你看元音老人的，你对元音老人的有信心，那你就修；如果你对元音老人的没有信心，那就别修。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比较简单。如果看佛心经里面说的，那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说的很厉害很厉害，没有必要往高处说，就是元音老人这样，你看了你就是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这样，如果愿意这样你就修，因为元音老人就是修的心中心，如果不愿意这样的话那就算了。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是修完了千座的，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能说就我们再聊聊供你参考啊。还是像净土宗一样往生道哦，你这后面还有疑问，就是说是既生正道无生法忍，还是像净土宗一样往生到阿弥陀佛再跟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大寂静师兄，咱们的佛经啊，你多看一下佛经，佛经整体上来说的是就是纠正那些错误的妄想和知见，然后呢转显那个真意，显他的真实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的宗派里面呢也都不只是印心宗净土宗的这一个宗派，还有好多宗派，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归元到哪儿啊？肯定是归元到这个正果呀，肯定是归元到没有疑惑，断除妄想烦恼执着疑惑，断除人我法我二执，对不对啊？所以归元是无二路的，只是说净土宗就是我就归元无二路，我不直接的给你说你能证道，我是说你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你再证道，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的话，你这样说净土宗也偏狭，就是净土宗啊不是一定要到阿弥陀佛世界的以后再跟阿弥陀佛学习，就是一定要往生，他也可以今生证到阿弥陀佛呀，也就是说不用往生。那个净土阿弥陀经上写的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证得到的。尤其是长寂光净土，它是没有土的边际，没有土的界限，没有生和不生。维摩诘经也说了心净则佛土净嘛，所以说净土宗也不完全是先往一定要先临命终的往生以后再成就无生法忍。其他的宗派不管是什么宗派都是为了成就无生法忍，这样说就比较合适。只是净土宗呢他强调你这个不行，你就先往生到阿弥陀佛，你到那个世界再去，也可能在娑婆世界是比较难的，娑婆世界跟着释迦牟尼佛学是比较难的，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净土宗的这个都未必是就是只有这一种，就是一定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光是修心中心法，修这个什么法门都有现生能证无生法忍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和各宗派的祖师就没有必要示现成人的样子了。诸佛菩萨以及各大宗派的祖师，历代祖师，各大宗派的历代祖师，他们示现正果就是给我们看，我们作为一个人什么时候的这个人今生都有可能去证成佛果的，都是有可能的，要不然的话他们不是白示现了吗？至于其他的，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祖师的，我不建议大寂静师兄去看佛心经的原文，我建议还是去了解一下元音老人说了什么。你同意不同意元音老人？如果你同意你就修你就干吧，如果不同意这八万四千法门呢你再去挑一挑啊。真正的无生法忍净土宗往生，不必等到末后现世即可体验极乐，它不是体验极乐，它不算是一种体验，生则时不生，去则 决定去嘛。老人专门解释了什么叫做临命终，这个我还不记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在什么文章里看到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不是身德也不是心德，身是梦幻泡影，心也还是梦幻泡影，这两个全都不可得，这两个全都不可得，而且身心以外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也毫无可得，这以后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们说的供你参考啊，念佛吧，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那样得就很好。什么是生死命根？就是我人的妄想、颠倒、执着，心不颠倒，礼佛现前。还在修百座第二轮，需要同时念此百座以后再修此事咒吧。此事咒要每天49遍，一直坚持。一直都是下坐15分钟，上厕所才知道要20分钟，那你就憋20分钟吧，这也没有啥。忘了以前的啊，
怎么样消除自己顽强的、坚固的妄想执着？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起谢绝，发恒久心，勇猛精进，发恒久心，久久修行，消除业障，就是转化你那个坚固的妄想执着。当然了，我说的是供你参考，因为我看你那个好听的名词儿什么比较多，我说的只能是供你一点参考啊。忘就是这个业障啊，这个业障是我们的坚固的心，我们没有这颗坚固的心就没有业障。不明白，不明白。那你这个无智慧可开是不是作意啊？不作意你怎么说一个无智慧可开呢？所以就是你想的，你有一堆自己的想的，有这些想的现在能够没有什么妄想执着，那也很好。我虽然不大认同你的这些观点，但是你自己没有学法的需求，我们也不劝你啊，不多劝，不勉强。有没有人要上麦有问题？时间快到了。这个净土宗啊也有说过，你天天的时候你就念佛念佛，心里头记着佛，天天念着佛，就像是一个大树冲着阳光长着，它就是倒的时候它也会冲着太阳倒下去。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啊，没有多可怕。你白天就是活着的时候精勤的修法，就不会临命终的时候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临命终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啊什么的，你觉得是糟糕的事儿，只要你的心啊不去粘着它，不去在意它，不去恐慌它，害怕它，它算什么业障啊？你只管念你的佛号呗，咋样会障碍往生净土啊？你说的是疼嗔恨啦，或者不舍得走，还是怎么了？咋样啊？业障现前，会障碍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你的心啊，愿意信佛，愿意发愿要去西方，然后你肯念佛，这就行啊。好好持戒，如履薄冰，实尽口述，那还有以前的业障呢？还有以前的障碍呢？谁呀，在修行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作真有一个业障在，
你看你看啊，若不明心地，不明因果之人，偏从消上说，不就业上解，当作真有个业障在，是以不依般若，业障就无法可消。
露出了马脚，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反正是
没有一个智慧可开，有一个三观可破。
大家还有问题吗？9点半了。
只是打坐修定能得般若智慧吗？谁说我们打坐是修定啊？
心中心法并不是打坐修定，心中心法是结印持咒，通过咒语跟手印的秘密的加持力，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不是打坐修定啊。咒语跟手印它自然蕴含着这个佛的秘密的加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坐修定如果他知见证的话，也是一种得般若实质的方法，但是相对来说有可能难。那你看跟佛那时候学的时候，那有啊，那菩萨们初夜怎么做，二夜怎么做，那不是那个须菩提什么洞中演坐吗？它是一种方法，但是最关键是知见的转变。打坐修定啊，通过静虑容易知见转变。释迦牟尼佛还在菩提树下坐了7七49天呢，他说我要是想不明白干脆让我坐死算了。打坐期间单位有急事能不能回电话？打坐期间不能回电话，如果你回了电话，你回电话也可以，回电话你这一坐你要重新做一个连续的2个小时啊。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们再见。